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21章，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一章。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21章，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一章。你好，我们现在已经逐章完成了关于约翰的视频，我们将在这组视频的末尾有一些关于约翰福音的圣经神学的课程。第一个，我们将其命名为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一章。我们试图探索约翰福音一章之间的互文性，因为它暗示了创世纪一章，并理解约翰福音一章中的罗格斯的本质以及创造的教义。在那里教授。对我来说，很明显，当约翰提到创世纪第一章时，他不仅仅是试图告诉我们耶稣及新约中神的话语是旧约的创造者。他试图以创造教义为基础，教导我们耶稣正在更新原始世界的创造。可以说，他不仅通过将最初的亮光照射到世界上来重建世界，而且通过以他为中心的福音之光来更新世界。因此，我将在电脑上阅读这篇论文，因此对于缺乏持续的目光接触我深表歉意。我希望内容足以克服缺乏良好演示的问题。要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来研究约翰福音第一章，需要我们思考释经学科所涉及的所有历史、语言、文化和神学方面。最近兴起的神学释经作为严格历史释经的替代品，对任何旨在从严格客观的方法处理圣经文本并得出具有中立价值的结论的圣经文本方法提出了挑战。除了正典释经历史的任何贡献之外，一个整体包括旧约和新约。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了解新约对这些影响深远的经文的使用并受其影响，阅读旧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尝试承认自己的倾向，并在解经过程中自觉地应用它们。我试图理解旧约对新约的影响，将新约视为旧约解释历史的权威部分。对于本研究而言，最重要的释经方面很可能是一般的圣经叙述题材，特别是创世纪和第四福音书的题材。关于一般的圣经叙事，我们必须考虑叙事如何出于神学目的描绘历史。特别是关于约翰福音，我们必须接触到这样的文本。用卢克、蒂莫西、约翰逊的话来说，他的文体简单，但象征意义却很丰富。我们可能对克莱门特将约翰描述为属灵福音有一些保留，但他的独特性是不可否认的。唐·卡森 Don Carson 关于精神可能意味着预言甚至充满象征意义的建议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对约翰的这种理解，对于确定这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决定性的。约翰在多大程度上想要一种新创造或创造更新的神学？另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与创造相关的圣经文本的解释领域，是约翰·沃尔顿所说的协调主义。协和主义是沃尔顿对一种不明智的方法的术语，这种方法倾向于将现代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什么，重新解读到古代圣经文本中，假设圣经本身打算直接谈论当前的科学问题，并且他会同意当前的科学问题。科学理论。协和主义的双重问题是，他在试图将圣经教导与当前的科学理论相匹配时，往往会淡化圣经的历史性。而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理论本身的历史性和短暂性被低估了。本研究将通过互文细节和主题联系来发展约翰福音第一章中对创世纪第一章的暗示，从而形成初步的约翰创造和新创造神学。由于圣经文本本身的密度，这样的研究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整的，更不用说关于文本的大量二手文献了。我假设，无论写作过程如何，约翰福音的序言最终都是为了与第四卷福音书的其余部分一起作为一个规范的整体，以相互告知的方式来阅读。我还假设许多近期学者的观点，即新约约翰福音全书和约翰福音序言的主要背景是犹太教和圣经的，而不是诺斯替教和哲学的。更具体的说，约翰序言背后的原始文本是创世纪一章和出埃及记33章和34章，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存在于公元一世纪的其他犹太文本的影响。在我看来，约翰福音的序言是对创世纪一章和出埃及记33章和34章这两个主要文本的隐含的米德拉什。对于其他犹太文本是否构成约翰福音一章和创世纪一章之间看似合理的文学中介，有必要进行简要评论。 很明显，第四本福音书不是凭空写成的，而是在古老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写成的。这种环境可能包括以第四本福音书的作者认为有帮助的方式反映创世纪第一章的文本。这些看似合理的文学中介，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约翰的教导相一致，包括类似于箴言第八章的犹太智慧文本，例如希拉赫第24章、智慧第7章至第10章、巴鲁克第3章和第4章。斐罗对罗格斯的理解上帝的记忆的塔古米克概念，更不用说其他犹太思想，对于理解这段文字也很重要。尽管有值得注意且富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但约翰尼标志显然超越了这些预期的条目。现在介绍了这个主题，我们进入本文正文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即对关键互文问题的调查。一个读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人肯定会注意到创世纪第一章的回声或暗示。更明显的是，在一开始对预先存在的耶稣的描述是道、创造本身的行为、道是生命，以及并列的词光明和黑暗。因此我们将一一对待刚才提到的这些类别。首先是开头那句话。人们普遍注意到约翰福音一比一是以创世纪一章为蓝本的，并将耶稣道成肉身理解为创造的媒介。因此约翰福音 1.1 和2的开头语言，希腊语 NRG 与70是一本 NRG 中的创世纪一比一相呼应，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和希伯来语中的 Bereshit 一样。首先是旧约圣经中一开始的短语 Bereshit。Bereshit 开始一词在旧约中出现了51次，涉及许多不同种类的开始或最初，包括创世纪10章中的宁路王国、申命记11章中的年初、列王的统治、耶利米书26章和27和28、罪恶的开始、弥迦书第一章、纷争的开始、箴言1比7、智慧的开始、诗篇111、知识的开始、箴言第一章。长子是父亲男性活力的开始，根据创世纪49章和其他旧约经文。根据出埃及记34章和其他章节，农作物的初熟果实是收获的开始。隐喻上，以色列是第一个，希腊语中的 Archi 上帝的收成，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节和其他经文。以利因食用祭品中精选的部分及第一部分而受到谴责。在以西结书第48章中，与申命记第33章第21节相比，利未人的分配是土地的第一个或精选部分。智慧是生命的首要活动、首要活动或主要活动。当然，在箴言第一章第7节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9章第10节和诗篇第111篇第10节。在创世纪1比1中，希伯来语中的开始 Reshit 和希腊语70是一本中的开始 Reshit 一词，指的是上帝创造世界时世界的开始。箴言 8.22 是另一个例子，这两个词指的是世界的开始，希伯来语中的 Reshit， 希腊语一本70是一本中的 Archi。 稍后我们将更详细的讨论这段经文，因为他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对拉格斯的讨论中大量提到了上帝的 Hokma 智慧。这两段经文是旧约中唯一无可争议的使用 Reshit 来表示世界的创造之初，尽管这个含义也是合理的，至少在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中是如此。现在我们转向新约中的起初。新约中 Archi 一词出现了55次，其中包含许多与世俗或政府优先权相关的细微差别。保罗在提多书3比1中使用这个词来指称人类统治者，但在多处经文中更常用来描述天使的等级权威，包括罗马书 8.38 分和以弗所书一章、哥罗西书一章。过程或存在状态，在马可福音一章一节中，人们对他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头的使用进行了很多讨论。 Archi 经常被用来描述福音的早期时代。路加福音1比2、约翰福音 8.25 分和 15.27 分等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4节中，耶稣谈到人类从一开始就被创造为男性和女性。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中，耶稣谈到了自世界开始或创世希腊文 AP Archis Cosmo 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末世麻烦。在约翰福音8章44节中，耶稣从一开始就将魔鬼视为杀人犯。论角度解读诗篇102节第25节，描述耶稣根据太初或太初奠定了世界的根基 Catharcus。 彼得后书3比4谈到怀疑论者， 他们相信一切事物自创世或创世之初以来就持续存在。 AP Arches Tezios 犹大书六显然描述了后来叛逆的天使的受造状态，离开了他们最初的状态或他们自己的开始。犹大书六，阿尔凯还在至少两段重要的经文中描述了耶稣，哥罗西书 1.18 分和启示录 3.14 分。哥罗西书1章18节是一系列颂扬耶稣作为神的爱子的一部分，他保护他的子民，也塑造了神，创造并维系一切，并且领导教会。在这方面，耶稣是源头，是开始，所有创造性和救赎过程都是通过他开始的。类似的，在启示录 3.14 分中，正如 Architios to Thu 上帝创造的开始一样，将耶稣描述为上帝创造的起源，甚至可能强调耶稣是上帝新创造的起源以及最初的原因。创建，这里另一个关键的互文术语是单词或上帝言语的概念，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任期。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 O Logos 这个词暗指上帝在六天的每一天开始时通过话语进行创造。创世纪1:3,6,9,14,20,24。在旧约圣经其实是一本希腊文译本中 Kai Ipenhotheas Geneseto 上帝说要有，或者希伯来语 Veomar Elohimu 夜西，神说要有。这种类型的言语语言在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以及第二章第十八节的上下文中反复出现。在最后的文本中，上帝创造女人是在他的言语 Kai 之后。艾彭 Krios Hotheas 其实是一本上帝说Veomar Adonai 希伯来语中的 Elohim 上帝说人独居不好。在第一章第五节中另外提到了神的话语，在第一天神用希腊语动词 Kaleo 和希伯来语 Akara 呼唤光，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二天和第三天创建的实体使用相同的语言。后来亚当在第一章第十九节中说出了动物的名字，他在第23节中说出了女人的名字，然后在第3章第20节中说出了夏娃的名字。上帝还在第4天祝福他的创造物，并使用希腊词 eulogizon 祝福人类。因此我们对上帝的讲话有几种不同的术语。在旧约中，除了罗格斯和约翰福音以及创世纪第1章中上帝言语行为的语言之间可能直接建立的语言联系之外，许多相关文本中都提到了上帝的话语。例如诗篇33篇强调了通过话语创造，第6节和第9节。在 33.6 中，上帝的话语和呼吸是同一的平行创造物。在 33.9 中，作为创造的直接原因，上帝的言语和上帝的命令之间存在着同一的平行关系。通常主的话语 Dibar Adonai 是对先知的启示，应许拯救或警告对以色列的审判。诗篇107章20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8节，以西结书33:7和阿摩斯书3:1等文本。神的话语也独特地掌管着以色列事务的进程。诗篇107第20节，诗篇147第15-20节。也许更有趣的是，以赛亚书55、10和11章偶尔与约翰福音一章相关的经文将神的话语描述为神的代理人，他必定会实现这一切。他打算实现这一目标。上帝的 Dibar 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托拉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 Hokma 上帝的智慧的语义重叠和神学连续性并不难理解。第二圣殿文学和后来的拉比传统充分利用了这种连续性和对箴言 3.19 和箴言 8.2-31 等圣经文本的反思。这些文本颂扬智慧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与上帝关系密切，并且在创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智慧本身是根据箴言 8.23 建立的。其实是一本中的希腊词是 Eslimiosen， 上帝奠定了基础，上帝建立了智慧，希伯来语中也有类似的术语。智慧也是被产生诞生的，箴言 8.25 分显然是上帝的第一个创造。在这方面，约翰福音中的罗格斯创造了一切，而不仅仅是其他一切，再次暗指约翰福音 1:3 中的措辞 Pente Diertu 阿吉纳塔，一切都是通过他发生的，凯克里斯奥图阿杰内托哦，除了他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被创造。这极大地超越了作为上帝创造者的人格化智慧的教义。 回到新约，在新约中，标志用于各种神圣或人类的交流或计算，无论是口头言语、教导、应许还是书面信息。可以说，约翰在约翰一书一比一和启示录 19.13 分钟也发现了约翰对预先存在的耶稣的使用。此外，约翰一书5比7中的早期变体解读将父和圣灵与道联系起来，并不是暗示这是原始手稿中的正典文本，只是对耶稣作为道的这种理解的早期有趣的暗示。动态活跃的半拟人化后标志，希伯来书4章12节中的 Thea 即神的话，是活泼的、活跃的、深入人心的，也可能与这个对话和讨论有关。对以赛亚书40:8和比前书 1:25 分的暗示也很相关且有趣，他们强调了上帝话语的永恒效力。在约翰福音1章1节中， Whole Logos 作为上帝自我表达的先存和最终拟人化，超越了之前所有对上帝沟通话语的提及。比较希伯来书1:1和2，正如第四本福音书所阐述的那样，这个词成为肉身 Exeges， 希腊词 Exegeseto 充分的揭示解释了父，以至于根据14:8和9看到耶稣的人也看到了父亲。耶稣从天而降，约翰福音3:14，根据第5章16-19节，甚至在安息日也做天父的工作。摩西写下了耶稣，耶稣的话与摩西的话并列在约翰福音5:45-47中，作为上帝的律法，但耶稣这个词甚至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亚伯拉罕很高兴看到耶稣的日子，因为根据圣经，这个词变成了肉身。约翰福音8:56-58，当道成为肉身，在创世之前就被天父所爱时，耶稣期待着他回到天父身边，并为那些跟随他的人祈祷。他将他们描述为那些接受神话语、遵守神话语、需要神的话语成圣能力的人，约翰福音17:6、14和17。像约翰这样的属灵福音甚至可以被描述为道成了肉身。这些参考文献还提到了耶稣在道成肉身时所说的话。无论如何，耶稣复活后的出现让一位怀疑者得出结论，道成肉身这个词本身就是主和神，即约翰福音 20:28 中的多马。从徽标转向创作行为本身，约翰福音1:3中对创造行为的描述 Pente 得一奥图乌 Agenito， 一切都是通过他创造或发生的，可能暗指创世纪1:1。在70世一本中，他写道 Epoi isen ho theas to arnon，上帝创造了天地，希伯来圣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约翰福音1:3中， Egenetito 呼应了七十世一本中第一、二、三天的 Let there be 语言。在第1章3:6和14节中有 Genetito 一词， Let there be 或 Thetosan Let there be， 还有创世纪1:3的轻松语言 Egenetito 林。创世纪 1:26、27、31以及5:1-2和6:7中还额外提到了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因此，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旧约中的创造行为。如上所述，希伯来语 bara 在创世纪1章中多次使用，表示世界的最初创造。bara 在其他文本中也被用来描述随后的个人、条件和环境的创造。总而言之，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54次。本研究特别感兴趣的是 Bara 在与个人转变、诗篇51:7等文本以及创造本身、以赛亚书4:5、41:20、45:8和65相关的语境中的使用。17和18，根据以赛亚书43章1节、7节和15节，后面的经文中新天新地的创造也涉及以色列本身的未来创造。希伯来圣经中使用另一个词来描述上帝的创造活动，即 Essa 一词。这个极其常见的词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2500多次，描述了多种制作和行为。在创世纪1:7、11、12、16、25和26中， Essa 出现在最初的神圣言语行为之后， Veomer Elohimu， 上帝说，上帝做了这个，上帝创造了那个。这发生在第二、三、四和六天。许多其他圣经文本使用 Essa 这个词来指代上帝的活动，指最初的创造或上帝持续的护理活动。亚萨还提到上帝创造以色列，诸如申命记26:9、32:6、以赛亚书17:7等文本以及其他文本。在以西结书18:31分中， 它还指的是神进行个人转变。也许创世纪第一章与约翰福音第一章最相关的方面是导致存在的语言序列的普遍存在。上帝说话六次 Vayomer Elohim, Yai 或等等，上帝说要有光 Septuagina Ipen Hotheas, Agenitolin。每一次的存在都是由上帝的讲话产生的。在上帝用希伯来语说 Yai 或 Yai 之后，文本说 Vayahi 或 Vayahi。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希腊语七十诗一本中，上帝说 Egenito Tasos, 然后我们有凯埃根纳托西奥斯，事情发生了。标志着前五天结束的过渡重复了存在语言，并使其更加值得注意。第一章第五、八、十三、十九和二十三节。现在我们来看新约中的创造行为。在新约中 Poio 一词在七十诗一本中常用来翻译希伯来语中的 Bara 和 Asa，也用于表示创造。这种情况最常出现在引用旧约的新约经文中，例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和类似的经文。新约中另一个常用的表示创造的词是 kipizo。这个词对于新约圣经的救赎神学很重要，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等文本中比较了哥林多后书 5.17 分中动词 thesis 的名词形式。也在以弗所书 2.10 分、以弗所书 2.15 分、4.24 分和哥罗西书 3.10 分中。然而福音书或约翰书信中并没有使用这个使用 thesis 的术语。出于本研究的目的，约翰福音 1:3 和 1.10 分中使用 genomai 来描述上帝的创造活动是最相关的。在新约中使用 genomai 来进行创造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可以说是暗指希伯来语中频繁使用 hea Genomai, Hea, 其实是一本中的 Genomai, 在创世纪 1:1 中描述创造行为。在这方面比较约翰福音 1:1 和约翰福音 8:58 分是很有趣的。其中耶稣的预先存在与亚伯拉罕过去的起源形成对比。亚伯拉罕普林 Genstai, 在亚伯拉罕碰巧之前，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 Ego Ami, 我。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一章中旧约和新约互文的另一个具体方面是对生命一词的暗示。约翰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提到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An autosoen, 生命在他里面，本身就是对创世纪第一章的暗示，当然生命是中心。在创世纪一章20和21节中，上帝创造了水里的生物、空中的鸟和其他水生生物，所有这些都被描述为活物，苏控希腊语为 zosan,希伯来语为 Nefesh Hea。 第一章第24节对牛和其他陆地生物使用了相同的语言。第一章第28节描述了上帝对人类统治一切生物的计划。在第一章第30节中，上帝赐下绿色植物作为一切有生命的生物的食物，再次使用了 Nefesh Hea 这个词。人自己接受了生命的气息，对照约翰20章22节，创世纪2章7节就成了活物。那么我们转过来想想旧约中生命是如何运用的。在许多旧约经文中，例如诗篇第89篇第47节和第90篇第10节都简单地从物理意义上谈论生命。但许多其他经文将以色列的神描述为永生神。申命记 5.26 分、约书亚记 3.10 分、撒母耳记上 17.26 分以及其他章节。这位永生的神呼召以色列人与他建立圣约关系来生活，申命记第四章第十节 12:1 和申命记31:13。在这个圣约的背景下，如果以色列服从他，上帝就会赐予他们生命和繁荣的祝福，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服从他，就会受到死亡和逆境的咒诅，申命记31章15到20节。生命是一个人生活的年限，但生命也是一个定性和相关的问题。根据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以色列人不只靠食物活着，而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上帝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转变，即心灵的割礼，使他们能够爱他，从而使他们能够爱他。为他而活，申命记第30章第6节。根据申命记第30章第20节和第32章第47节，神对以色列立约的话语就是以色列的生命。根据箴言第八章第35节以及箴言中的许多其他经文，找到智慧的人就找到了生命。在这方面，上帝是以色列生命的源泉， 在他的光中他们看到了光。诗篇36第9节与创世纪2:10耶利米书2:13相比。毫无疑问，这是指物质的尘世生活，但只有与上帝保持正确关系的物质尘世生活。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生命。与旧约一样，许多新约经文都谈到简单的物质生活，使徒行传17:25。20第10节雅各书4:14。许多其他经文谈到神在基督里是一种超然的生命成为可能，使徒行传11:1813:48罗马书6:4。根据哥林多后书2:15和16以及以弗所书4:18，那些在基督里与神没有关系的人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可能的，因为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将圣灵赐给信徒，使徒行传3:15罗马书6:8以及以下和其他经文。这种生命是永恒的，因为他为来世带来了应许，马太福音19:16。约翰福音的文本也仅从物理意义上讲述生命的某些时刻。约翰福音第10:1110:1517约翰福音12:25等经文似乎只谈到肉体或物质生活。但很明显，约翰对这种语言的使用不仅仅是关于与上帝建立关系并持续到末世的一种性质不同的生活。这永生是信徒当前的经历，但它可以比作已经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第5:21和第24和第25。耶稣的三个我是声明 Ego Emi 与生命有关。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6:41 48和51。他是生命中的复活约翰福音11:25。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也许约翰福音中与约翰福音1:4和5相关的最重要的经文，因此回顾创世纪1，也许是约翰福音8:12，他将生命和光并置，尽管顺序相反。在约翰福音1:4，耶稣作为生命使人活过来，从而光照人。在8:12中，耶稣作为世界的光，为那些跟随他的人提供了生命。在约翰一书1:1-7中，也将生命和光与黑暗和罪恶联系起来，认为他们与生命和光不相容，这与约翰福音1:4-5相当或相似，以及约翰福音8:12。约翰福音1和创世纪1之间互文的另一个话题是光与暗的概念。对约翰来说，生命这个词是用光这个词来象征的，1:4。开 his oe, 对于光子人类来说，生命就是人类的光。约翰福音1:5提到光与暗，光在黑暗中照耀，暗指创世纪1:2和3，其实是一本中说开 skatos, 埃波诺特斯阿布苏凯埃彭哈西奥斯基因泰托磷酸钙磷。换句话说，黑暗在深渊，深渊的表面，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因此，当我们在希伯来圣经创世纪1:3-5中查看光明和黑暗时，我们将第一天的创造工作描述为创造光，取代了1:2的黑暗。从1:15到18开始，标志着前五天每一天的晚上和早晨。其他圣经文本将光与上帝创造和维持世界联系在一起，约伯记38:19诗篇74:16-17以及诗篇104:2。上帝对以色列的关怀常常通过给予光来表达。根据出埃及记第10:23，埃及倒数第二场瘟疫是黑暗，而只有以色列人有光明。神用云柱和火柱昼夜带领以色列人穿过旷野，出埃及记13:2114:20以及其他提及这些事件的文本。圣木家具包括烛台和照明烛台。在约伯记中，光是上帝赋予对困难事物的理解的隐喻，在约伯记第12:22第25第30第26和第38:15等文本中。他似乎也指约伯记第26和第10中上帝的旨意。在先知、诗篇、箴言和传道书中，光明和黑暗经常隐喻善与恶、繁荣与逆境、祝福与审判。我们赢了，在此不再赘述引用文本的细节。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到他们。我们转向新约中的光明与黑暗。新约中也经常使用光和黑暗来比喻。 在对观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启发了他的追随者，马太福音 4.16 分引用了以赛亚书 9:2。 此外，马太福音 54-16、 马太福音 6:22-23、 路加福音 2:32 分都暗指以赛亚书 42:6 和 49:6， 以及使徒行传 13:47 分。在使徒行传26:18中，保罗将他的事工描述为将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转向上帝的事工，而新约和前九封书信也经常有类似的意象，甚至彼得在彼得前书 2:9 中也使用了这个意象。约翰福音 14-5 中光明与黑暗的含义因众所周知的关于 Hawkinan 的标点符号分歧而变得复杂，并且它发生了，可以与前面或后面的内容一起阅读，作为一个关系从句描述了 Hand at 1:3的结尾。所以我们可以读它 Kai Korea Auto埃及内托 Out Hand Hichganen， 没有它就没有像新国际版那样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将其读作 An Auto， 作为1:4开头的连接动词 An 的主语 Hichganen N 自动左一海音发生在他身上的就是生命，然后用下面的诗句来理解剩下的部分。这场辩论并没有影响对创世纪1:3的暗示的确定性，尽管暗示的细微差别受到了影响。在前一种方法中，阅读文本，没有它就没有任何东西被创造出来。这个词创造的普遍范围，以一种明确区分该词和任何被创造的东西的方式被强调。在后一种方法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与它分开的，在它身上发生的就是生命。第四节。很明显，道创造了每件事物，但重点更多的是通过道发生的生命，而不是生命。这个词的创造的普遍性。也许后一种观点更支持约翰福音中心的创造含义，正如我们稍后将在本研究中看到的那样。总而言之，决定取决于哈格宁是否应该被视为与创造有关或与化身有关。周海奈语料库作为一个整体，经常以类似于 1.1.4.5 中的使用方式使用光明和黑暗。毫无疑问，约翰使用创世纪 1.3 中第一个创造行为的意象作为耶稣使命的中心隐喻。1:5.5 如果不是在1:4中的话很清楚，这个词被呈现为光的化身，它不被堕落世界的黑暗所理解或克服。施洗约翰不是光本身，但他是通过圣言找到的真正启蒙的见证人。从这里开始，光明和黑暗作为伦理二元论的隐喻定期出现。从3:19-21开始，将光明与导致生命的信仰联系起来，将黑暗与导致审判的不信联系起来。将约翰福音8:12中生命的现实和道与光的隐喻联系起来，对于理解约翰福音1:4-5作为新的创世文本尤其重要。现在，从约翰福音1和创世纪1互文性细节的研究开始，我们开始尝试某种综合，一种关于词罗格斯如何与创造相关的约翰圣经神学。首先，标志和原创。毫无疑问，约翰故意在他的福音书的开头提到了创世纪1的几个典故。这样做，他确认了道不仅存在于创造之时，而且也是创造者。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他，什么也没有，一件事也没有发生。这个重复的陈述以积极和消极的方式将这个词定位为创造者，使事情毫无疑问。除了这个词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介词短语涉及通过它和 quodius alto， 除了它之外表达了这个词与创造的关系的活动。这一切都是通过它而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它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指的是这个词作为创造者的个人代理。如果一切都是通过与神同在和神同在这个词创造的，那么谁是神和与神同在这个词就创造了一切。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脱离词语的活动而独立存在。道并不是低等的神，创造的任务是由高等的神委托给的，道的创造工作也不是脱离了圣父和圣灵而完成的。因此，这段经文明确地讲述了这个词作为创造者的直接角色，就像哥林多前书 8:6、 哥罗西书 1:18 分和希伯来书 1:2 等经文一样。我们在最初的创造中已经谈到过这个词。现在我们思考这个词和创造的更新。第四卷福音书宏伟的序言展示了罗格斯，即道不仅作为 Esarchos 的创造者，而且作为上帝的 Insarchos 的启示者。作为 Esarchos， 也就是说 除了预先存在的肉身创造者之外，耶稣创造了世界。作为肉身道成肉身的神的启示者，耶稣来是为了启示神。如果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三章明确地将这个词视为万物的原始创造者，那么同样清楚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将这个词视为启示者，其方式证实了潜在的约翰新创造神学。尽管后一点不像前一点那样经常被福音派所认识到，也就是说，福音派并没有像他们在本文中关注原始创造的教义那样经常注意到创造的更新教义。罗格斯作为生命和光，使约翰福音的救赎神学作为创造的更新的概念合法化。人们普遍认为保罗在罗马书 52-21、 罗马书 88-23、 哥林多后书 43-7、 哥林多后书 5.17 等文本中明确传达的书信题材和论证，也许还有保罗在创世纪中的有趣用法，以及马太福音 19.28 中世界的更新。第四福音书的作者也传达了这种教导，尽管通过叙事艺术更加含蓄，而不是用简单的散文语言。注释倾向于对约翰福音第一章各种细节的创世暗示进行孤立的观察，但对主题的扩展处理相对不常见。某些评论和研究发现，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及其后的内容中存在七日，这些内容被视为与创世纪一章中创造的七日相呼应。其他研究发现，福音中强调了天堂主题，在第二十章等文本中，其中我应该说，复活节周日早上在空坟墓前，园丁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打招呼，他认为耶稣就是园丁。科斯坦伯格对创世暗示的总结依赖于布朗所做的一项研究。这里我指的是 Andreas Kosenberger 的约翰福音和书信的新见证，由 Sandra Van 于2009年出版，以及 Janine Brown 在2010年天主教圣经季刊上发表的文章《约翰福音中的创造的更新》。Kostenberger 的处理强调了主题序言中也提到了光和生命，但神迹之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至十二章五十节受难叙述，甚至复活记述中也有对新创世神学的简要处理。布朗教授重点关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开头的短语，以及约翰福音中作为主题的生命，以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的高潮。他在其中发现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些暗示。他还谈到耶稣的复活，这被认为意味着新的创造周的开始。尽管布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严格应用海伊的标准来确定有效的呼应，即旧约和新约的互文呼应，可能会导致排除其中一些暗示的暗示。乍一看，并非所有这些都同样令人信服。乍一看，在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一章之间有共同的清晰意象之后，拟意的创世纪 2:7 和约翰福音 20:22 的暗示，其中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的呼吸与他们接受圣灵有关，很可能让人想起创世纪 2:7， 这可能是该段落中最有可能最重要的互文典故。最后，为了对创世纪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第一章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些结论，毫无疑问，第四卷福音书将到描述为创世纪第一章中出现的一切事物的创造者。约翰福音中的众多典故表明了这一点。一到创世纪一章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调查。道的直接代理和创造应该让任何提出基督教起源理论的人大为停顿。这种理论假定一个非个人或机械的过程会削弱道的代理作用。尽管如此，约翰福音第一章并没有提及创世纪第一章，以便为任何当前的起源理论提供论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没有引用创世纪第一章来争论上帝创造世界需要多长时间。相反，约翰福音第一章提到创世纪第一章是为了提供理解第四本福音书的基本背景，将耶稣的故事追溯到其原始根源。离开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技术，约翰叙述中描绘的光明与黑暗的伦理二元论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三节，上帝的话语照亮了原始世界的黑暗，让那里是光，所以创世纪三章中来到那个世界的黑暗正在被世界的光所照亮，约翰福音 1:4-5 和 8:12。 按照规范来说，约翰福音 1:1-5 的概念轨迹始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它继续经过以赛亚书第65章和第66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并在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达到最终结局。 无肉身的道在太初创造的永恒道，约翰福音一比一，以及道成肉身的 Sarkos 中的道，是更新创造的崇高开端。耶稣是原始创造物和新创造物的代表。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21章、创世纪一章和约翰福音一章。